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14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提议与中俄展开核军控会谈，并期望削减军费。
川普签署对等关税计划，旨在恢复贸易公平。
川普会见莫迪，强化美印军售和贸易合作。
报告警告，中国 AI 监控可能会加剧全球意义打压。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四说，他计划与俄罗斯和中国重启核军控会谈，并希望在三国之间达成削减各自国防预算一半的协议。川普在白宫椭圆办公室和媒体交谈时说，当前美国已经拥有足够的核武器，不再需要生产新的核武器。他强调，如果核武器被使用，可能会导致世界彻底消亡，并指出目前的核军备竞赛不值得继续投资。川普预测，中共将在5到6年内追赶上美国和俄国的核破坏能力。川普提到，解决中东和乌克兰问题之后，他将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会谈，讨论核军控事宜。他希望通过这些会谈，促使三个国家把军事预算减半，并将资金投入更有建设性的领域。
周四，川普总统在白宫会见了来访的印度总理莫迪，并召开联合记者会。川普宣布，美国将从2025年开始增加对印度的军售，并计划提供 F-35 隐形战斗机。他强调，这项军售将增强双方的防务合作，并在深化伙伴关系的框架下实现更紧密的合作。川普还指出，美印两国将合作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在贸易方面，川普提到，两国将进一步扩大贸易，印度将进口更多的美国石油和天然气，这有助于缩小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莫迪说，他高度认同川普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并承诺会把印度的利益置于首位，深化两国的全面合作。此外，莫迪当天也和特斯拉 CEO 马斯克进行会谈，讨论技术与创新合作，并进一步加强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
根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周四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共在新疆和西藏扩大了强迫劳动计划。报告揭示，中共政府通过所谓的职业技能培训和教育中心实施强迫劳动，并在国家主导的劳工计划下，将大量剩余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各地。报告指出，中共当局加大了对贫困状况的监测，并将少数民族小农户的土地转交给国家主导的合作社，强迫维吾尔、藏人等少数民族进入太阳能电池板、电池制造等行业。新疆和西藏的强迫劳动体系分别包括在职业技能培训中心的大规模拘留和劳动力跨省转移。报告还强调，西藏的劳动力转移问题尤其严重，特别是在公路建设、采矿等行业。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加剧了国际社会对新疆和西藏劳工状况的关注，尤其是在美国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禁止新疆产品进口之后，这个法案要求企业证明产品没有涉及强迫劳动。
当地时间2月14号，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在国安高层会议后发表场听谈话，强调台美关系将继续稳定发展。赖清德说，虽然政策可能会有所变动，但台湾和美国之间的互信与合作将始终持续。他感谢美国总统川普在多方面对台湾的支持，特别是在台湾安全和区域稳定的议题上。赖清德指出，未来将优先推动国防改革，并计划编列特别预算，目标把国防预算提升到 GDP 的3%以上，强化国家防卫能力。他强调，台湾作为民主世界的前线，会继续加强与美国在国防、半导体供应链和区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此外，赖清德还提到，台湾将积极扩大对美国的投资和采购，并提出全球半导体民主供应链倡议，强调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角色。他强调，台湾不是棋子，而是区域安全的重要棋手， 将继续在印太地区推动自由开放的愿景，国人可对未来台美合作充满信心。
美国司法部周四宣布起诉一名华裔房地产公司高管高峰，指控他在曼哈顿房地产投资案中通过诈骗手段窃取3000万美元。高峰涉嫌开设一个未经授权的银行账户，并以一间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名义进行诈骗。高峰是另一家公司高管，该公司参与该房地产项目的合资开发，但他未经许可假冒管理公司开设该账户。根据起诉书内容，高峰在开设账户时向银行提供了虚假的经营协议，并谎称获得管理公司许可。当一间投资公司将3000万美元转入该诈骗账户之后，高峰随即将资金分散至自己和同伙控制的账户。这个行为已经严重破坏了金融体系的完整性。联邦调查局说，该案件是一起精心策划的银行诈骗案，并将继续追查其他类似犯罪。高峰面临银行诈骗指控，如果罪名成立，将面临最高30年的刑期。
周四，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在布鲁塞尔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后发表讲话，呼吁北约欧洲成员国加强在欧洲防御中的作用。他强调，美国将专注于保卫北约联盟的太平洋侧翼，而欧洲盟国则需要大幅度提高防务支出，把目前的 GDP 2%目标提高到大约5%。海格塞斯指出，虽然价值观重要，但无法取代硬实力。他强调，欧洲需要为防务做出更多贡献，尤其是面对俄罗斯和中共等全球威胁时。北约成员国去年整体防务支出占 GDP 的2%，约为3800亿美元，而美国目前的防务支出占 GDP 的3.5%。他呼吁，北约成员国需要在太平洋地区的威慑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美国将继续主导对中共的防御。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签署对等关税计划，目的在于恢复公平贸易，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 CEO 蒂姆·库克周四在 X 上预告了新产品，这款产品将于2月19号上市。目前来看，最有可能的是第四代 iPhone SE。距离苹果发布售价429美元的上一款 iPhone SE 已经过去3年了。对于一款在像中国和印度这样庞大的市场中为苹果发挥重要作用的产品而言，这是一个疏忽。这一次，苹果可能会彻底放弃 Touch ID 主页按钮，转而采用 Face ID 身份验证。据传，即将推出的这款手机将采用和 iPhone 16相同的芯片，使它能够运行苹果公司的生成式 AI 产品 Apple Intelligence。
这次消息，法庭文件显示，如果 ChatGPT 制造商 OpenAI 停止转变为盈利性实体，埃隆·马斯克将撤回对 OpenAI 非盈利部门的974亿美元收购。该文件于周三提交给加州北区地方法院。文件中写道，如果 OpenAI 董事会准备保留慈善机构的使命，并规定通过停止转换来删除其资产上的代售标志，那么马斯克将撤回出价。他还补充道，否则慈善机构必须获得公平买家为其资产支付的金额作为补偿。
周四，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发布报告指出，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Anthropic 准备发布它的下一个主要人工智能模型。报告把 Anthropic 即将推出的模型描述为一种可以在深度推理和快速响应之间切换的混合模型。据报道， Anthropic 将在这个模型的旁边引入一个滑动比例，以便开发人员控制成本，因为深度推理功能会消耗更多的计算资源。这个模型可能在几个星期内推出，它在某些编程任务方面的表现优于 OpenAI 的 O3 Mini 推理模型。有消息也传闻，这个模型在分析大型代码库和其他与业务相关的基准方面也表现出色。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慕尼黑安全会议2月14号到16号在巴伐利亚宫酒店举行，近60位各国政界的领袖、军方高层和专家将齐聚一堂，关注国际权力结构向多国分散的趋势。美国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也将参加。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13号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官员14号将在慕尼黑举行会谈，乌克兰也有受到邀请。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说，基辅并不预期会像川普所宣布的那样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与俄国官员会谈。慕尼黑安全会议前夕，在距离会场约 1.5 公里左右的地方，13号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件，造成至少28人受伤。慕尼黑警方已经逮捕一名正在向德国申请庇护的阿富汗籍男子。主办方在会前发布了聚焦在多极化议题的2025年慕尼黑安全报告，在有关中国的章节指出，中共推动全球秩序、民主及多极化的叙事更像是一种战略性修辞，真正目标是强化自身的权力，而非实现公平的全球治理机制。报告指出，中共与俄罗斯在俄乌战争合作与中共对外强调和平主张自相矛盾。此外，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扩张，在台湾海峡和南海的军事行动日趋激烈。报告警告，尽管中共试图通过多极化叙事塑造新的全球秩序，它的实际外交和军事行动已经导致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澳洲、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国正加强国防投资，并深化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以提升区域防卫能力。报告指出，如果北京持续采取强硬立场，不仅会进一步削弱自身国际影响力，也可能加速西方国家的联合围堵。在关于美国的章节部分，报告说，川普很可能会开创美国外交政策的新时代。报告推断，未来四年，川普政府将把遏制中共和支持以色列作为优先事项。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签署了一项备忘录，指示制定一项全面的对等关税计划，旨在恢复贸易公平，并调整美国的关税政策，使其与各国对美国征收的关税相对等。预计这一举动将减少美国贸易逆差，提高国内产业竞争力。请听报道。
2月13号，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了一项总统备忘录，指示制定一项全面的对等关税计划。白宫表示，此举的目的是恢复美国贸易关系的公平性，反制非对等的贸易安排。川普总统在签署备忘录时说，我已经决定，为了公平的目的，我将征收对等关税，这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没有任何国家会抱怨。他强调，公平和对等计划将寻求修正长期存在的国际贸易不平衡现象，确保全面公平。白宫发布的事实清单指出，美国将不再容忍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强调美国是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但美国的贸易伙伴却对美国的出口产品关闭市场，这种不对等是不公平的，并导致美国每年出现巨额且持续的贸易逆差。例如，美国对乙醇征收的进口关税仅为 2.5%， 而巴西对美国乙醇出口却征收 18% 的关税。美国对农产品的平均最惠国关税为 5%， 而印度的平均最惠国关税为 39%。 此外，欧盟可以向美国出口贝类，但禁止从美国进口贝类，并对进口汽车征收 10% 的关税，而美国只征收 2.5% 的关税。对等关税将使扭曲的国际贸易体系恢复公平和繁荣，并阻止美国人被占便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白宫高级官员说，预计的关税收入将帮助平衡 1.9 万亿美元的预算赤字，而对等关税的审议可能会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完成。然而，批评人士担心加征关税会推高美国消费者物价，加剧通货膨胀。美联社的报道提到，川普总统为了消除任何贸易失衡而推出的对等关税，可能会引发与包括盟友在内的广泛经济冲突。川普表示，从长远来看， 关税将为美国带来财富，但他否定了要求有关机构分析关税对价格可能造成冲击的必要性。关于对等关税计划的细节，白宫尚未透露具体内容和关税结构。外界猜测，这些关税可能会被用作与世界领导人谈判的筹码，作为进一步贸易谈判的起点。政府官员预计将在4月1号前完成相关研究，并逐一解决每个受影响国家的问题。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近日，一份来自美国的最新报告警告，来自中国的 AI 监控技术可能加剧全球范围内对意见活动的打压，并且中共的监控技术正在出口到越来越多的国家，为威权政权提供新的工具。请听报道。
周四，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下属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指出，中国在人工智能和数据收集领域的突破正在让北京的监控能力日益强大，并将这些技术输出到其他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全球威权主义的力量。这份报告作者是来自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瓦伦丁·韦伯。报告提到，中国目前在四个关键科技领域的发展引发警惕。首先是人工智能驱动的监控技术，特别是在面部识别、行为识别和语音监控方面，这些技术可精确监控公民的日常活动，甚至可以监测并预测潜在的抗议行动。韦伯在报告中提到， AI 大语言模型 DeepSeek 的出现已经进入了监控的新阶段，帮助中共政府不仅进行数据收集，还能直接对异议活动进行干预，如自动取消异议人士的酒店预订或阻止他们参与抗议。此外，报告还指出，中国的神经科技和沉浸式设备，如虚拟现实头盔和智能眼镜，正在被用来收集使用者的生理数据。这些技术不仅可能用来进行政治宣传，也有可能被应用于警方的审讯过程中。中共的法律要求设备提供商在必要时提供用户数据，这进一步加剧了隐私侵犯的风险。量子计算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报告认为，中共在量子计算和量子通信技术上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些技术如果成熟，可能对目前的加密技术构成威胁，未来将能解密大量网络传输中的敏感数据。报告还提到，中共的数字人民币则可能成为监控国民经济活动的新工具，这些数字货币的使用将使中共政府能够实时追踪公民的金融行为，并有可能根据政府认为不当的行为对其进行制裁。而中国的这些技术不仅在国内加强社会控制，也在积极地向外输出。报告提到，海康威视和大华科技在全球监控市场占有约 34% 的份额，并且中国的量子技术很可能进入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多个国家。这些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正在考虑建立跨国的量子通讯网络。中国以优惠条件向其他国家提供这些监控技术。这些技术的出口使得全球范围内的威权政权能够更有效地打压意见活动。面对这些挑战，报告建议民主国家应积极发展保护隐私的技术，并推动符合民主价值的技术生态系统与中共提供的监控技术竞争。同时，民主国家应该积极参与全球技术标准的制定，防止中国的威权主义做法成为国际常态。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政府删减试用期员工，要大使馆准备裁员。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2月14号，情人节。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国务卿卢比奥启程赴欧洲，与乌克兰谈矿产协议；
川普承诺让乌克兰参与和谈；美欧高官先行场边会晤；
哈马斯改口说将如期释放以色列人质；
川普政府删减试用期员工，要大使馆准备裁员。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务院说，国务卿卢比奥搭乘的飞机因为机械问题被迫折返之后，今天终于出发前往欧洲。根据法新社随行记者的说法，卢比奥前往德国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时，他的飞机突然折返，飞往华府附近的安德鲁空军基地。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说，卢比奥搭乘的飞机出现机械问题，随后由另一架较小的飞机载着卢比奥前往欧洲，但是没有媒体同行。卢比奥预计周五和美国副总统万斯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卢比奥周四说，他预期将与乌克兰就境内蕴藏丰厚的矿藏达成协议。接着卢比奥将前往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讨论脆弱的加沙停火协议。
周四深夜发布的美国法院文件显示，联邦法官下令总统川普的政府必须恢复资助措施，为数以百计对外援助机构提供资金。川普先前宣布全面冻结外援支出90天，受美国政府资助执行海外计划的两家医疗组织对川普冻结外援资金提出诉讼后，法官作出第一项推翻川普这项行政命令的裁决。这项命令暂时阻止川普政府撤销在他上任总统前就已经安排好的外援合约及奖励。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阿里在文件中写道，暂停所有外援所具陈的目的是为了审查相关计划的功效以及计划是否符合美国优先事务。川普试图解散美国国际开发总署等政府机构，着手改造政府，并赋予亿万富翁盟友马斯克削减成本支出的任务。
美国司法部长邦迪周三说，正在对纽约州政府的官员，包括纽约州州长霍楚、纽约州总检察长詹乐霞等提起诉讼，认为纽约庇护城市法律阻碍了联邦执法部门逮捕非法移民。纽约市长亚当斯周四说，他希望与美国总统川普就移民政策进行更密切的合作。民主党籍的亚当斯在 X 上说，他已经和川普的边境沙皇霍曼会面，讨论合作铲除这个美国第一大城的暴力帮派。亚当斯几个月来在移民问题的立场上开始与川普政府的立场靠拢。川普政府周一要求曼哈顿检察官撤销对亚当斯的贪腐指控。负责此案的曼哈顿检察官在周四请求辞职。
小罗伯特·肯尼迪周四宣誓就任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当天早些时候，国会参议院进行全院投票，确认川普总统对他的提名。获得确认意味着小肯尼迪克服了来自医学界和国会部分成员的阻力，宣誓就任后将领导包括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内的多个重要机构。反对者则认为小肯尼迪反对疫苗，不适合担任这个职位。现年71岁的小肯尼迪长期以来对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提出质疑，但他否认反对疫苗，并承诺保护现有疫苗的接种计划。小肯尼迪宣誓就职之际，川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成立让美国再次健康委员会，调查慢性病，并制定对抗儿童疾病的行动计划。小肯尼迪周四说，他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彻底透明。
美国总统川普缩减联邦政府人力的计划迈入下一步，华府开始解雇旗下试用期员工。退伍军人事务部周四宣布，开除1000名负责非必要职务的试用期员工。与此同时，3名知悉内情的消息人士周四告诉路透社，川普政府已经要求全球各地的美国大使馆为裁员做好准备。消息人士说，一些大使馆已经被要求考虑将美国职员与当地雇员各减少10%，并在14号以前将员工名单送交国务院，国务院之后将决定进一步的行动。另外，一名美国官员说，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的约60个承包商最近几周已经被解雇，其他部门可能会有进一步的裁员行动。川普试图重塑外交使团， 周三发布行政命令，指示国务卿卢比奥改革外交部门，以确保忠实且有效地执行他的外交施政方针。
美国海军周四说，美国海军杜鲁门号航空母舰在埃及塞德港附近卷入了一起和一艘商船海上相撞的事件。相撞事件发生在周三晚上，当时航母和商船都在行驶状态。海军在声明中说，这起事件没有对航母造成淹水或人员受伤，杜鲁门号的推进系统也没有受损。据一位国防官员说，商船贝西克塔斯 M 号上也没有人员受伤。这位官员要求匿名提供仍未公开的细节。杜鲁门号的基地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他去年九月被派往地中海和中东地区。这艘航母刚刚结束了对希腊苏达湾的访问。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哈马斯改口说将如期释放以色列人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川普周四在接见印度总理莫迪前，和商务部长提名人卢特尼克等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面对媒体宣誓，将尽快研究对贸易伙伴推出对等关税，并点名欧盟的增值税和台湾芯片业。川普公开签署对经贸商务部门的工作指引，虽然没有及时宣布对哪些国家或哪些商品提高关税，但各国仍然高度紧绷。彭博社报道，针对个别国家的新关税或新措施，最快在四月份就可以施行。川普说，如果在美国设厂制造，就不会有关税。华尔街日报引述怀里瑞恩律师行合伙人布莱特比尔的说法，川普如果真的走向对等原则的关税体系，将全面改变美国贸易政策，也是75年来最大的变革。
川普周四宣布对等关税的蓝图之后，提到印度是征收美国商品关税最多的国家，但在他与莫迪会面之后，两人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很快就会开始讨论两国贸易相关问题，并承诺加强经济合作。川普宣布，美国与印度达成重要能源协议，确保美国成为印度主要的石油天然气供应国，也希望是印度最大的供应国。印度和美国2023年到2024年间的双边贸易额达到历史新高1180亿美元。美国是印度最大的出口目的国，在科技、国防、能源等领域，美国也都是印度前两大贸易伙伴。但美国2024年对印度贸易逆差达到456亿美元，这让川普自当选以来就不断敦促印度购买更多美国制造的安全设备。印度先前已经表达将调降部分关税，涉及范围包括电子、医疗、化学产品等。
中共央行暗示可能会调整政策以应对全球风险上升。中共央行在周四发布的一份季度报告中说，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择机调整优化政策力度和节奏。中共央行说，将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变化。眼下，川普政府加征关税之举给中国经济和人民币汇率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在川普第一任期内，中共政府曾经让人民币贬值以抵消关税的影响，导致美国财政部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高盛经济学家在一份报告中说，中共央行关于根据经济和市场状况适时加大货币宽松力度的承诺，加上他在外汇管理方面的强硬措辞，都表明跟立即放松货币政策相比，中共央行更优先考虑金融稳定。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美国和俄罗斯即将谈判俄乌和平协议的前景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月14号将在德国慕尼黑与美国副总统杰迪万斯会谈。万斯先前表示，如果俄罗斯拒绝保证乌克兰长久独立，美国不排除发起军事行动。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12号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他说自己可能先和普京会面，还说乌克兰加入北约并不实际，且不太可能收回所有国土。川普13号表示，美俄官员14号也将在慕尼黑会面，且乌克兰已受邀参加，但基辅方面表示不预期会在慕尼黑与俄罗斯会谈。泽连斯基13号表示，川普原本希望在同一通电话中跟泽连斯基和普京对话。泽连斯基还说，美俄若在没有乌克兰参与的情况下就乌国命运敲定双边协议，乌方不会接受协议。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接受俄罗斯国营电视台访问时说，乌克兰当然会以某种方式参与谈判。美国总统川普13号承诺，在与俄罗斯进行俄乌战争和谈期间，谈判桌上会有乌克兰的位置。川普还表示，他希望俄罗斯能重返G7，还说他想跟中俄两国谈判，共同削减军事支出。另一方面，北约32个盟国的国防部长12号、13号两天在布鲁塞尔总部开会。北约秘书长吕特在防长会议后强调，所有北约盟国都同意需要将乌克兰置于和平谈判的最佳可能位置，且欧洲应与美国一起应对印太局势。吕特14号将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年会场边会面。14号，川普任命的俄乌特使、退役陆军中将凯洛格也将来北约总部会谈。另外，《华尔街日报》13号刊出对美国副总统万斯的专访，他表示，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同意能保证乌克兰长期独立的和平协议，美国可能对俄罗斯技术制裁，甚至不排除采取军事行动。万斯表示，美国可用于对付普京的工具有经济手段，当然也有军事手段。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四，哈马斯宣布将按照停火协议的规定，依计划在这周末释放3名被扣押的以色列人质。这一决定让加沙的停火协议得以暂时维系。请听报道。
周四，哈马斯宣布将按照先前的协议，于2月15号如期释放3名被扣押的以色列人质。此举解除了关于停火协议中人质释放问题的重大争议，让原本濒临破裂的停火协议得以延续。此前，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未能遵守停火协议的多项条款，特别是在援助物资的运输上，包括未能允许帐篷和简易住房进入加沙。这一争议一度让人质的释放进度陷入僵局。以色列方面对哈马斯的威胁表示强烈反对，并警告若人质未能按期释放，将会重新启动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尽管如此，哈马斯在埃及和卡塔尔的调解下表示，目前已经和以色列达成共识，并承诺会按计划释放人质。埃及媒体报道，哈马斯与当地调解人员的会议取得了正面进展，并成功解决了援助物资进入加沙的障碍。哈马斯发言人阿卜杜勒·拉蒂夫·卡努证实，哈马斯将按照协议进行人质释放。与此同时，卡塔尔和埃及方面也加大了对该地区的援助，包括将推土机和临时住房运送到加沙地区，为受灾民众提供必需的支持。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停火协议能够延续生效，并且防止局势再度升级。然而，尽管短期危机得以化解，未来的局势仍然充满不确定性。美联社报道指出，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第二阶段停火协议尚未取得实质进展。哈马斯强烈要求以色列提供更多人道援助，包括简易住房、医疗设备和燃料等物资，但目前仍未达成全面协议。此外，川普政府的提议将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居民迁移至临近的埃及和约旦，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部分反对。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国家则强烈拒绝，并认为此举可能构成违反国际法的行为。目前仍有约73名以色列人质没有被释放，其中一半已被认为已经死亡。根据时间的推移，哈马斯将如何应对以色列的压力，并能否继续释放剩余的人质，将成为未来几周局势发展的关键。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大家情人节快乐，我们下周再会。